那个次叔说，就因为讲到以色列嘛哈，我其实还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那为什么他后面就是神也让他复国了呢？如果一点都不看重的话，但我也没有说像杨姐那样子啊，非得什么每年去以色列什么的，嗯。但其实我还是很想至少要去一次的。
以色列复国是他们肉体的以色列人，在神来看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这是我跟你讲的，我跟你我一再强调的，现在的以色列人自称他们是以色列人，但在神眼光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
那如果说不是真的，那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复国呢？我就觉得不是多此一举了吗？如果说他们
以后也会有真的以色列国复国，真以色列国。
李丹，我跟你讲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子孙，这个子孙你认为真正的子孙是什么？是不是以撒？
啊，是。
但是世上真正他肉体的一个子孙就是以实玛利。先生出来，所以我认为保罗他会讲那个从肉体生的以实玛利会逼迫那个以后生的真正的神应许的那个以撒，这是从灵从灵说。保罗就用这个两约来讲，今天的以色列人他好像是那一个夏甲所生的，是用肉体，这种国会新出来了，就像以实玛利以后他生出来以后不久，再看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以撒出现了，他都有成一个以撒。保罗就认为说，要把这样的一种戏笑的，把他们都赶出去。所以这一个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跟章所记载的，是要告诉我们有两种国度，一个是属地上的以色列的肉体的国度，一个是属灵的天上的神的国度，要起才生出来的。现在的以色列国并不是，这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用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本来就是一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在圣经先知书不断的来强调，他们应该要结出仁义的果子，但是他们总是的没有结出来，不断的就是不公义啦、诡诈啦、强暴，不按照律法来行。以后当耶稣基督来了，也要求这样，他们不但没有，还把耶稣，这就是我们说就肉体的子孙来讲，他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罗马书的第8、第9章他会讲，不是亚伯兰的子孙都是神的报应，也不是说从以撒生的，以撒有生两个孩子，一个就是雅各跟以扫，但是这个就是以扫生的，也只有雅各才是。那从雅各出来的12个孩子里面，又有哪一个是真正的吗？只有那个约瑟了，而那个约瑟就是被这些11兄弟被他逼迫。所以约瑟所代表的含义就是属肉的以色列民逼迫属灵的以色列民，以后他们还要来到埃及去，现救主是在哪里，而埃及所代表是外邦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到外邦人接受神在外邦人所设立的那位救主，今天也是这样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在11，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今天以色列人有没有 来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有没有真正按照公义来施行神的律法？我们要不要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以色列复国？我认为是很近的，但我还是认为现在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会不断强调，为什么无外国书未被咒诅，我们就会真的来了解什么叫做无外国书被咒诅。你真的了解吗？这成为我们今天听到最重要的核心点。这样可以了解吗？
了解一些，多一些。就是我想这也是话吧。但是那个罗马书十一章那里，保罗不也有讲，就是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嘛？那谁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也不清楚啊，因为他们现在眼睛上蒙了帕子，这也是主许可的吧？那也许
你看，我现在跟你论的不是说将来以色列人会不会复活，我现在不是论这个问题。现在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已经复活了？
对啊，我现在就是说现在的以色列人呢，就是说他们现在，你很多人都根本不看新约嘛，就是以后他们的帕子要是被揭开的时候呢，也不清楚他们会怎么样啊。
所以我才，
那即使
所以你要问的问题是在乎说，以后他们还会复活，对不对？
对啊，这个就是复不复国跟我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有关联在一起的吧。不是说完全分开，虽然是。不是两个完全同样的问题，但是问题也是有关联的。就是即便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那也不是所有的那些以色列人呢都相信都愿意跟上帝走嘛，也有不信的呀。那反倒是一些外邦人，他们如果愿意跟那个信上帝来一起走，不也是归到一例嘛？也跟他们跟那些愿意信上帝以色列人一样嘛？就好像路德跟他的婆婆一起走，就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即使在时代，也是这样子吧，就是看他愿不愿意，跟从上帝呀。而不是说根据那个血统啊。那所以我想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也许当然现在也有少部分的哈，很少很少的这种弥赛亚信徒，犹太人弥赛亚信徒，大部分的人是连新约根本就不看的，或者看了他们也眼睛还是也没有揭开那个帕子的话，他们也不会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我还是存着一些希望啊，就是也许哪一天他们的帕子被揭开的时候呢，
行了，这样啊，没有什么好争的啊。第一个是现在的以色列国，我们说了现在是不是以色列国复国，你也认为现在，但以后会不会有人会复，有人会相信，那也是不见得啊。不过神有预言啦，以色列国他会复兴了，没有错了，但现在不是啊，
那还是帕子，
还有帕子，他们不信啊，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必争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啊。我们现在是要回到我们说哥林，现在马可福音里面这里所讲的，你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是针对马可十一章这里有什么其他可以讨论的？
没有，暂时，
那没有就不要了吧，好不好？
阿Ken，你有没有？阿Ken，
喂，
请说。
我本身这个， 要关于那个超生那个问题了啊。因为我也曾经二十高位的牧师啊提到啊，
以前教会牧师提到，
他用这个把山头在海里啊来做一个比喻啊啊，你如果有信心的话啊，就祷告就能够把山投在这个海里啊，你不能这样做的话，就不要跟我说你有信心啊。
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信心了、
啊。如果不能祷告把山，不能证明有信心，是吗？他是这样讲。
对啊，对啊，我这样的方法了啊。就是说凡你们这个祷告祈求就只要信就得着嘛。
所以他对信心的证明只有用这个方法来证明啊，没有其他方法。
对啊。对啊，所以他说我没有信心，因为我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看基本上没有人有信心，
连耶稣都没有。
对啊，
耶稣也没做这件事啊。
啊，连耶稣也做不到，耶稣也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这个数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应该
我那也是比喻啦，他把那个。把那个树跟山把它连在一起讲，树根有树根坚固的树根，那山也是不动，可以把它投入海。我认为这是比喻说，比喻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这个树就是跟那个无花果一样，山也是一样，本来不动，像以色列果一样。那现在你要施行审判。所以他这里我们听得到，要知道说你要神的这样的一种信使，这是一种审判，对于不信的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可以得救。那对于所谓的不信继续拒绝的话，他们就会受审判，受咒诅，好像山，好像那个树被拔起来一样。所以他在讲这里的信使，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那一种神迹式的那种信心，他是在讲一种审判式的信心，那样的稳固的照着神的律法来守约，要来施行公义的审判，要这样的信心。那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审判的信心，他按公义来审，要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耶稣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出他公义的审判的信心，以后的教会他还要接受你的真正的继承人，就是教会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来针对那些不信神的、拒绝神的，或是要听从神的，对不对？有那样的审判的信心。至于教会有没有那样的权柄，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讲言就是特别在强调教会，神有交给教会这样的审判权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承受这样的权柄。今天的所谓的教是没有的，所以耶稣也要用一种警告式的或劝勉式的，尤其是二十五节啦，跟二十六节，我认为大概可能还要再听一次，因为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在翻译上确实有很大的差误。继续在听二站着祷告的说，若想起有人得罪你，若想起有人得罪你，这个不是有人得罪你啊，这个在原文差的很多了。我把照他所说的把它抄过来，我们再跟你念一遍。他是说，若仍然有敌对任何，这是你们有抵挡 敌对任何人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不是这一个有人得罪你，而是你们去敌对了任何人的时候。所以这个在原文差了很多，刚好颠倒了。那你就要马上饶恕。饶恕这个字原文是跟释放是一样的。那么他这个传道人在讲说，这是提到去敌对或是控告任何人，而这个人是弟兄了，哎，而这个弟兄虽然跟我们暂时性的我们是不一样的，但他就教会的角度来讲，他是，那你就应该饶恕他所认定的，虽然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也应该要接受他，也就是饶恕他。有时候在观法啦、观念做法上不见得完全合神，那同样的，我们对于敌对神的、敌对我们的人，我们也同样要一样的跟他有一种空间，说来求合一了，达到合一了。如果这是弟兄的话，我们就要这种态度来对待他。反正我认为二十五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人要求我们要有那一种神的那一种性质的时候，但是他反而在二十五节反而在强调我们门徒对于所谓的敌对我们的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释放他的那种态度。当然了，这个可能你们可能还需要大家再继续的啊、哦。真的二十五节不容易了解，说实在。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一般人的信心的问题啊，认为这个移山移海的那一种心。那才是信心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不是啦、啊、好啦我讲到这里。
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刚才有谈到，因为先知性的语言它本身就是会用各样的物品当作它所要比喻的、所要讲解的内容。这里我们就都懂说，无花果它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宫殿是代表以色列人，是成神所使用的，他们都失去了他们原先的一个职分，应该尽的无花果树就应该结果子，圣殿就应该成为万国岛，他们都失去了。同样的，我们以前有不断的说过，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山地的，他们称他们的神，他被人家称他们是山民。然后呢，他神常常外犹太人认为说外邦人是在海的，他们是在海的，海他们是海外的，那海岛的那些就是外邦人，所以山跟海往往就是外人跟外邦人。如果今天这个山他是信神的，接受神话语的，他会安定如山、哦、如果今天这个山已经是违背了，他成为一个不信的人，他今天受审判的时候，他就被挪移丢到海里面去，他就如同是那个不幸的人丢到海中，丢到那个不幸中间，跟他们算定是一样的。所以二十三节我们也可以说，他如果用这一种先知的比喻的讲法，他实际上耶稣也是再一次的对犹太人的审判了。如果今天仍然持续不幸，他所说的就跟外邦人一样的，那些不信的外邦人是一样的。那今天有门徒如果承继了耶稣的门的指示，对那些信跟不信的人，他也应该要跟耶稣一样。所以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里面谈到彼得他们跟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就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彼得会说，听神的怎么可以听你们的，你们是不信，不应该是听你们的，我们要听神的。今天你们这些拒绝了神的审判领导，那有这你们这些人是跟神没有混的。今天哈，22、23跟24哈，比较人有比较，而25节哈，一般人就是把它引用到饶恕的问题上了。那23跟24哦，在成功神学里面哦，是最常被引用的啦。他们认为只要我们祷告有信，就一定能够成就。因为23跟24的最后那一段，只要信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只要信得走了，就必得走。你看，我只要祷告，我说神这件事情一定会成，神就一定让我成。我说一定要有神，我叫信有神，就一定会给我有。成功神学的人就是引用这个，他们说那你就放心的向你可以求多少钱，你可以求多少人，你可以求多少什么样的事情，神都愿意听，神都会成就。
一般的魔鬼引用圣经断章取义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话，神工神学把前面的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把它断掉了。他们对于你要信无神这种错误的这个翻译没有去纠正。什么叫做信？你们要有神的信实，明明是神的信，信是要提到神对于神的圣经所约施先爱，他差遣他的救主来，这是神要救人的信。那这种以色列人不信，就是要无量以色列人就无话果树，他不信，他被神咒诅。但虽然咒诅归咒诅，神还是在咒诅之后，神还是留给以色列人有一些这些移民会得救，因为他们会相信耶稣所说的，也会惧怕神所命定的这位审判者要来到。这是移民，11章是讲移民。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像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但只有像移民那样的人会得救。那我想很多人他对于这里的22跟24，他真的是断章取义了，他后面的25、26他也不讲了，就是讲也是讲的翻译法来讲。因此我们要真的了解到这一段很难呐，我们已经很多的人听熟了，听习惯了那一种成功学，听不进去圣经原版在这里为什么把无花果树把它当成以色列民，而这些以色列民因为没有果子，耶稣就没有把这一段最重要的放在你要解释23跟24节。
耶稣已经咒诅这些不信，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认为还比耶稣更有信心更有爱心，他们还接受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以不信的以色列人，接受他们是成为是神的选民。这真的是不信耶稣的人把他接受他们的教导，是接受这些不信的人。
听不了解就不容易了解嘛。人哦，有时候听道理是这样的，你刚听哦，他说是有听没有懂，也给他有一种思想空间。耶稣教门徒要有信心，是要像神那样的信心的。那神那样的信心，是针对于以色列民，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律法，来加以审判的信心的。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徒根本都不信神的律法，是也不信神。你说他们讲的信心是跟我们圣经讲的信心是不一样的。
好，阿Ken还没有要谈的。
我们刚刚用一个词叫做属肉的以色列人，这个词根据他们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曾经说过这个词他们完全不能明白，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就是以色列，没有什么属肉不属肉，就这样。
是，我知道。
他没法理解什么叫属肉以色列人或属灵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真的对于这里的意思，完，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一定是跟属肉有关系，跟肉体协同有关，大概这是他们基本观念。所以他们认为属肉的以色列人、属灵以色列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说法了，大概。我的理解是这样，
他们的前提跟我们不一样。
对，这就是他们很不能理解新约内容的一个原因。
我们说的属肉是指他不是以色列按照信心的，这个叫属肉的。我们说属灵的，我们是按照应许有信心的，他当然不了解，他前提跟我们不一样嘛。他们以为生来以色列神的选民啊，只要受割礼就可以了，这是他们的想前提啊，
千百年都这样，
对
啊，千百年这样的想法
根深蒂固，
结果也影响了教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派啊。你一个信徒他生下孩子只要去受洗，他就是信徒，哎呀，天主教就是婴儿洗啊，新教的大部分的古老的都是婴儿洗啊，这种想法不是由犹太人的想法，连外邦人也这种想法啊。所以为什么以后会有产生只有成人才要受洗啊？为什么一定要成人才要受洗啊？而不是婴儿受洗啊？论争已经是太久了，到现在为止。如果连这个基本的为什么成人才要受洗来换给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以色列也不了解啊。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啊，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啊，干嘛要长大以后我们才去受洗呢？他不会了解的，你跟他讲太多总不会了解的。可是对我们来讲，我说这个没有什么啊，本来就是啊，因为肉体生来的不是真正的神的选民呢、啊，一定要信呐、啊，一定要凭应许啊。看以色列复国，反正看不懂呢、啊。大部分今天的以色列的根源就在讲这一种，你们以色列人不必信，你们就是以色列的根源，你们就是神的选民，还爱他们爱得投注一切的精神、力量、时间。来爱他们，那你要爱这些人，你为什么不爱我们这些外邦人？他们都没有信主啊，就肉体来讲，你为什么不爱我们同样是外邦人？难道他们就不是神选民吗？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什么，如果很不公平了、啊。 么独独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有这种特权，我们就一定要爱他。他凭什么？其实如果我们按照神今天给那么多的恩典，而他们对神所的那反应是那么恶劣，我反而赞成像古来教会里面对以色列里面的那一种审判，我认为是公义的。他们应该照做神的咒诅，就像这无花果树一样。而今天我们竟然把咒诅的以无花果树当成什么？是受祝福的。其实我了解啦，他们都会引用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一句话，因为神应所以亚伯拉罕讲祝福你们的，我会祝福他啦，看清你们咒诅你的人话，我就会受咒诅了。他们会引用这一句，
那是对真以色列而言的。
是啊，很多人他就是把那一句话就拿过来啊，又是断章取义啊。他又不去，又不去探讨为什么神要对，神也不然听神的话啊。所以神才会有给他那样的权柄嘛。那今天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吗？如果今天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听神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祝福他，哎，不能够去看清他。可是我们今天看清他，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我们干嘛一定要尊重他？他凭什么要让我们尊重？他今天他不，他还逼迫那一些真的向他传福音的人，杀掉他这些人。从以前耶稣到现在都是这样啊。这种迷障，这种迷失，难怪今天的福音派的人很反对这些所谓的以色列根源啊。他们至少他们就圣经的角度来，你今天你回归以色列，你回归的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啊？人家也不是笨瓜，一比较起来，人家也了解到所谓的真正的以色列人一定是要信耶稣啊。因为圣经明明讲，你有子你才有父，如果你没有子，那你父也没有啊。有很多迷失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民今天他真的是跟一般的民是不一样，但因为他就是太不一样了，导致我们对他好像变成一种神的应许啊，将来他就是会得救啊，他会复兴啊。是的，我这圣经上说的话我们都赞成啊，可是问题是他现在有没有真正照着主的话？如果他今天有真的照主的话，如果啦，复兴了啦。可是从我们今天他复国的这一种政治性的，他不是宗教性的复兴。复兴的这含义一定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说的那个枯骨要复兴，它有两个大的阶段，一个就是骨跟肉筋先联络在一起，第二个应有神的灵进到它这一个，这两个阶段。我也期望说今天的第一个阶段他们可能是政治性的这一个人，他们有联合在一起，但没有神的灵。等他真的有神的灵降临了，这才是神晒盖印的时候。我认为神的盖印证明，来证明这是属于他的显明。这个我们今天先知要做第二次的呼吁，说风啊， 吹过来吧，气息啊，吹过来吧，骸骨的里面，这个骸骨得到这个气息，就是神的灵以后，先知这样的呼喊，气息也得到了，也接受了，他们就成为神极大的军队。我认为我们今天要跟他讲的是圣灵。当然了，他们这些已经联络好的这些人，我们是要向他们这些人讲。所以李丹，你要去以色列，你就好好，不要只是去看一看，游览游览就算了。我们应当是有这种心态说，如果他们那一批的人愿意接受圣灵，我想他们应该就是复兴了，没有错了。当然第二个，我们也一定要先要了解到，复兴一定要回到神的心意，就是遵守神的律法，都没有问题。问题他们对于外邦人，他们非常大的防备，甚至于你只要接触他们，他们就给你防备，然后呢他会用看不起的你的眼光说，你是外邦人，你给我们讲什么道，自尊自大的那种心态，必须要先被拿下来，然后才有可能公平的来谈道理。但这种人很少。那才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回到25节。就我们来讲，我们的心态，如果是我们有那一种敌对或控告任何人的那一种事情，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先放下心态，然后我们来对那一些愿意来跟我们沟通的来谈到律法跟神的灵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紧紧的来符合刚才我们说的，你们要有神的信实，或者说要有神的信心的，这样才能够符合啊。可能对我们，我们要有神的信心，这一个角度来讲，是马可特别提出来的，很宝贵。马太都不讲的，路加也不讲的，他是对外邦人讲的，因为马可是对外邦人，他叫我们要有像神这样的信心。哦，对我们外邦人要这样子，叫我们外邦人来对待。
就是对待以色列国，以色列人，
我们这些海民对那些山民讲这种话，
祷告这些内容。
哎呀，我说马可真的是，当我们说用一种控告或是反对的那一种对任何人的时候，其实是的，像以利亚他控告以色列民，这些以色列民都杀害你的先知的，确实以利亚先知是控告以色列民的，没有错，神也不是他不对，但是你光控告，再来呢，他说我还留下这一个没有爱的那一个，还有什么7000人，对不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热心了，不是了，只是那些人被隐藏了。那我想那些被隐藏的那些人，就是他怕，他不像你那样子公开的来反抗这个王权，而那些7000人都被养在那个被藏起来，至少他们没有去拜。当然我们另一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些没有去出来攻好了，他因为他不敢反对啊，他为了保护他自己啊，就让另外一个他的家臣厄巴迪亚来给他供养。是的，他这些人跟敢出来反抗的这个以利，但是说如果 只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拜巴力，这个是不对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态会发现说，只有我们才是，这样跟以利亚是不对的，这样的控诉是不对的，应该放下了。还是有那些七千的，那我们希望说那些被隐藏的还不敢公开露面的，不敢公开宣告他的信仰的那一些七千人，那些同样都是先知的人，如果有那种心态来接纳他，太远了吧啊。好吧，我们今天
啊，不对，
还有没有？
正面
我们要讲。
我想到刚才那个阿坑讲的那个移山啊什么的，我有时候也会理解成那些大山小山呢，其实也意味也可能指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属于那些困难嘛。那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上帝会帮助我们将那些大山小山都要移开的。
嗯，我说那个断章取义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没有上下文的内容，确实是这样理解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啦。我以前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经过今天这样子前后来看，其实这一定是他先知为了要主耶稣是用一个先知的口吻来讲来教导，他不是那么单纯的意思，他是有具体的隐喻在里面。否则你看起来你很突兀啦，就刚刚都没有提到山啊，为什么莫名其妙跑出个山出来？刚刚是在讲，前面是在讲无花果树啊，怎么后来马上又讲山？奇怪。因为这主耶稣回答22节是主耶稣回答谁？回答彼得问的话。彼得问的话跟山有关系吗？是不是没有关系？彼得问的是无花果啊，无花果树啊，那主耶稣变成是文不对题了。如果你用严格的这种应答来讲，它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种说法。那正是因为如此，主耶稣他就是刻意要这样来讲。他彼此之间有关联性，所以纯的用把它断章取义来看，有人就可能搞不清楚这个前后关联，所以认为啊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教导。那如果你也抱持这种看法，独立当然海阔天空啦，随意解释了。但是我们严谨的来看主耶稣他的含义，马可他撰写的目的，他一定是关联起来的。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那个头在海里可不可以请传道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山是指的都是以色列人，那海指的是外邦人或外邦地外邦国，那投在海里是应该怎么来理解？他们离散到流亡到这个外邦里面吗？是指这个吗？刚刚我可能没有听得很清楚。
就是被算定像外邦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一样啊。如果你这个山，如果你是不信的，以色列不信的，那你就被神认定你是把它算为像外邦人，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一样的。
有点明白了，就是 以前确实就像刚才长老所讲的，就是那个断章取义就会理解成，尤其成功神学嘛，刚才讲的啊，特别容易把这个他们啊任何目标都可以达成的一个经文的支持。但刚才这么解释一下啊，我有些明白了。无花果树和山是代表以色列人，那个海代表外邦。就是如果说这个本来就是好像表面上来讲，至少表面看来应该是神选民的以色列人，当他们不信的时候呢，神就会把他们交到这个代表外邦人的这个海里面，投到那个海里面去。我这样理解对吗？
李丹，你看那个第九章哈，把磐石丢到海里，都同样是第九章的这个第四十二节。
第九章的四十二节。第九章四十二节。
磐石一个人跌倒，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他这个人的颈项，扔在海里。扔在海里这一句话，他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投在海里，原文这一句话都一样。所以如果说扔在海里的话，应该就是灭亡。跟不信的人一样灭亡。
明白。这个今天明白这个。刚才那个讲那个以色列国这个哈，可能我以前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其实，我呢，当然也知道他们现在大部分是不信耶稣的，所以实际上他们是神的选民。只是对他们我还是抱有一些期待，就是我也不会像杨姐那样子好像痴迷每年都要去，我也不赞同那个。只是就是就从这个，因为圣经必那些那片土地上发生嘛，然后从旅游的角度啊，我也想去看看哦。但不是说像杨姐那样的一个看法和做法吧。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就是说有圣灵，没有是像以西结书当中所讲的那个骸骨复活什么什么的至于就是说他们现会堂他们讲的那些律法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虽然曾经去过犹太会堂，但他们讲的是希伯来语我也不懂哈。只是说从表面来看的话呢，他们守安息日嘛，然后吃几碗户外过耶和华的节期，这些方面来讲，我想律法方面他们是不是还是有些遵守呢？那其实我也很期待如果说圣灵能够开启他们，让他们能够时候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就是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吧，也是。但是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这样美好的事情发生，不清楚。
你去了嘛，但是有一些书预备工作自己看吧，有一些资料要好好看。以色列人接受所谓的陀拉律法，它包括了就是不成文的那些律法他们也接受。第二个，他们大部分认为只要塔尔木的律法，
塔尔木德
的这些律法就包括很多人的那一种不成文的这个所谓的规矩啊。当然
口传
这些口传的这些律法当中里面有一些是好的，不是那些完全不对。
刚刚讲的那个，
对了，刚才也有讲嘛，
圣殿中的规矩，
对吧？那圣殿中的规矩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第十一章的那边谈到，耶稣也赞同嘛，
16节，
在第十六节说不细去从殿里经过嘛，有没有？
这
个是根据的是他们当做的口传的那些殿的规矩的，耶稣也是赞同的，不是不赞同。所以我们对于成文律法不是只有现在说只是记在圣经有的就会有的，不是的，有一些确实是在当时候我们经考证，确实这些东西的话，因为你会使让圣殿变成不洁净，就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规定一些该遵守的，也不是说不对的。但是 你不能把你的附带要让人家去遵守这种重要的，把它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是变成了耶稣为什么要责备这些只信这个口传律法的，在23章就是在责备他们，有七个祸，七个祸就是不断的来强调他们是一个颠倒本末。
不好意思，你刚才讲的哪一节我没听清楚。
马可的第11章16节有没有？
这个我听清了，你就是刚才说的，就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来着？
马太23章。
马太二十三。马太23，
他们有一些很糟糕的那个蓝蛋的状的担子，在第4节把蓝蛋的砖困起来，搁在人的肩上。
是。
那再来
就是讲那些口传的那些东西了吧，是吧？
而且这些口传的会把那一些重要的那一个本呐、根本把它弄掉了，重视那些枝节了。
舍本逐末了，会导致舍本逐末。
好，在第16节就是讲到他们的舍本逐末，本末颠倒了。耶稣骂他们是瞎眼领路。对，有关于启示的上面上，他们认为说只是电启示不算什么了，但是只是电中的金子启示，他就该遵守，变成说金子重要了。他们有这种传统了、好吗？还有第19节，你是瞎眼的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有没有？这就是把大跟小混乱了。坛才是重要的，不是礼物了。
本末颠
啊，就是说大跟小之间的混乱了，有没有？再来看23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为善，他说把薄荷啦这些东西献上1/10，这是很小的事情，他们很重视。但律法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不行了，他们反而是这样，更重要的不做，不重要他们反而去做了。还24节，那瞎眼领路人是什么呢？那个萌虫很小的，可以把它立出来，这犹太人最会做这种事情，最小的虫都把它立出来。但骆驼呢？去了，骆驼啊，这很大的问题，他看不到，都把它吞下去，是不是？
骆驼也是不洁的。
那你看那25节就强调他们跟外背反，这个你都了解，他们从讲到外面，但里面他是不重视的，好了，那这一些所谓的本末大小。重要或细节，或是说内跟外，今天的犹太人才持守着耶稣所指责的那些很不好的观念跟做法。那你去看，如果你去查考今天以色列民是不是颠倒的，
是啊，
去查看看，查看看
很多那些
资料，他们现在的资料有没有在记载这种。
我跟你讲一点哈，罗马书里面保罗在谈到有关你如外邦人对待犹太人之间神的做法是什么做法？神的做法是救恩临到外邦人，刺激他们嫉妒了。我们会不会把它换作刺激他们发愤啊？发愤，发愤的就是嫉妒了。神用方法是让犹太人、什么叫嫉妒？就是外邦人有的他们没有啊，
这个好的
啊，那才会嫉妒嘛。今天呢我们反而说今天这些外邦人有的就拿去给予这些没有的这些外犹太人，
白白送
给他们，攻击他们，让他们以为，让他们以为尊， 你说他们会去嫉妒吗？
嗯。
啊。神就是。
其实有的人去以色列嘛，有的美好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就是好像想用爱心啊去唤醒那个以色列人刚硬的心啊，希望他们也能够归向耶稣嘛。我想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
对啊，跟保罗不一样，讲的不一样了嘛。
那个谁，他不是想去那边去做义工吗？就是要做这些事啊。
是啊，
罗子妹啊，
乱了，乱了，乱了，实在是。
而做了之后，不能达到保罗他讲的那个要让他们嫉妒的目的，那就是违背了嘛，违背真理了。
如果用嫉妒的来讲的话，我们说利亚嫉妒以这个拉结，为什么？因为雅各很爱拉结，那他这样的很爱他拉结才能找他，利亚就很。都嫉妒了，那拉结也嫉妒了，因为他得到
拉结生孩子，
得不到那个主人的宠爱，他真的是要让外犹太人来嫉妒我们外邦人，是看到说神怎么这么爱我们外邦人，
嗯，
哎，看到神的爱是只在我们外邦人，而没有在他们犹太人，
嗯，
而他们犹太人经历到这么多的遭难苦神苦，神并不会爱他们啊。哎，这一点犹太人还不了解，等犹太人还了解说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神并不爱我们，但为什么外邦人那么好，他们会回想，他们开始说，那神啊，我们本来是你选民的人，你竟然去爱那个不是你选民的，当然呢，他们有这种嫉妒的时候，那才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不过没有到那个地步，你去他那边的话，只会让他感觉到什么？神很爱我们呢、啊，神不爱你们这些外邦人啊，神爱我们呢、啊。
他们会因为瞧不起外邦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不应该被神所爱，啊，因为他们现在还瞧不起这些外邦人。可是呢，今天就是。能够让他们嫉妒，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让他们没有话说，就是我们是真心的来遵守神的律法，而且蒙神在这当中来祝福我们，赐福给我们，那他们就才有可能说就没有话说啦，他也能知道说我们信靠的这位神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神，而不是那所谓什么三位一体那些错误的说法。
好吧，我们来祷告吧。
好，
给我们感谢赞美，是的，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就是您所差来的救恩，要临到原先送临到犹太人的身上，叫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位救主愿意接受，愿意结出出手的果子。神啊，您就必然会继续的引使用我们的犹太人，就如同你当初要使用那些在西奈山上的犹太人，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能够福音透过他们来传讲。而圣灵确实也因着我们的光死了之后，福音圣灵临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有这一小撮的人，他们才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成为那真的是祭司国度里面的人，他们能够把人给那外邦，让万国能够因着这些人进入到教会，让教会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的话也确实是因着这些有信心的人而来得以成就了他们。至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的结局又跟这些不信的外邦人是一样的，没有，因为他们是身为属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你就特别的恩待他们，你对他们的审判就如同是对无阿国的审判一样的，你也一样如同对那些不信的外邦人的审判是一样的。所以父啊，你是真正的公义，真正的信使啊，来到你面前，既然我们所承受的道是这样的一种信使的道， 我们今天也要把这样的道向一切的人来宣传，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只要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里面福音的话，救恩就必然要临到他们，他们就能够来遵守神灵这一切的话语，成为神灵神圣的子民。如果拒绝了我们所传的话语，他们就要进入灭亡的里面，承受的是那永远不灭的火，成为神灵所厌恶的子民。是的，这样的话要成为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话语来说出口，愿父神继续的让我们因着救你亚威这样的信实而愿意的向万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这样来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神，今天安息日上午我们聚会到此，愿大家平安。